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二十集咯，又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而且开心，可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Ivy 来上这一期的节目。 Hello Ivy。
Hello Joyce 好，大家好，我是 Ivy， 很谢谢 Joyce 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20集的访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 Ivy 花时间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在澳洲非常独特的故事，先请 Ivy 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现在其实是在澳洲坎培拉首都，然后我是在坎培拉大学的附设医院工作。那我的工作是专职在复健科，然后我的职位其实目前是属于资深护理师以及副护理长的身份。然后过去其实我是在2014年从台湾过来的，在来台湾之前呢，我是在台大医院工作，然后来澳洲的时候，为了准备好自己，我是有去了长庚的加护病房工作，所以我本身的 background 其实就涵盖了外科以及急重就是急重专科的范围。之后来到澳洲呢，我就是比较是属于一开始我是先从 general 病房开始，我每个病房都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来嘛，不太熟这边的技术或是做事情的方式，多看多学是最棒的。对，所以我就这样玩了大概来了澳洲两三年的 nurse 之后，我就决定选择复健科了，因为我的家人是复健科医师，所以对我而言复健科一直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领域这样。对，所以我就决定我今年都会待在复健科工作。
谢谢 Ivy 跟我们分享，真的经验非常丰富，在台大医院，然后又在高雄长庚，现在又在澳洲的首都坎培拉大学附设医院里面进行护理师的工作。那我想其实在分享你的职业经验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每次，对，我觉得我跟 Joyce 的认识完全就是一个很棒的缘分，加上要有很冲动的勇气。因为 Joyce，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非常妙，你的专业就这样 pop up 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我就看了你的经验，想说，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台湾人？然后等于是环游多国工作之后，现在在澳洲，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佩服你。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在看你的内容，就想说，哎，你在坎培拉？然后我整个就觉得，好，我好想认识你哦。然后我那天就不知道怎样，我就鼓起勇气，我记得我写了一封超长的信给你，然后
是我看到我很开心，我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对，哎、欸，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小鹿乱撞，哎、欸，我感觉我心跳加速，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哎、欸，我写信给一个很厉害的台湾女生，她在澳洲坎培拉，然后我希望她会回信给我。对，就 Joyce 你那时候好像蛮快就回我信，而且你也回得超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哦，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然后就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就不可思议 啊，
这个缘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澳洲非常大，然后跟 Ivy 的缘分真的是非常的妙。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他的来信，然后我看到你后非常的感动，我就马上回他。那没想到我现在是在坎培拉大学里面工作，然后他就在坎培拉大学的附设医院里面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在讲到坎培拉大学附设医院的这个工作，那当时你在台湾已经有蛮长时间的这个就是当护理师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契机跟机缘，或者是说一些原因让你决定要来澳洲工作呢？
这期可以说到蛮久前的，因为其实我想要出国当 RN 这个梦想是在我其实国中高中就发芽了，就有这个小种子。那时候其实单纯的是说啊，我好想看看这个世界啊，然后希望未来有希望去别的国家发展。所以我在那时候五专念 nursing 的时候，我就有先稍微专注在我英文的加强的部分，不管是专科术语啊或是我的英文能力。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就读的是台北护理学院，它现在已经改名叫台北健康大学，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双学位的制度，我们的学校呢它跟 Brisbane 的 QUT 是一个姐妹校，所以你那时候只要我们在二季的下学期，就是你在一下的时候，如果你到澳洲念一年半的一个课程，那在你在澳洲毕业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两边两个学校的毕业证书一起拿，而且可以直接在澳洲呢就当护理师，所以那时候我是朝这个路走，然后也很顺利的，就是
很棒的机会耶，听起来是很棒的机会。
对，我记得这个学程还是有，所以我还是我不太确定，但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真的运气非常好，就是找到这个机会，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在2008年来了澳洲念书，那是我跟澳洲的第一次相遇，对，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哎，澳洲的一个文化跟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的舒服，然后护理的环境我觉得也是，其实那时候没办法比较太多，因为我只是学生，但我五专有实习，所以我还是可以知道说，哎，澳洲的护理的职场是比较友善的，压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大。可惜那时候就是说，虽然我有完成我第一期的学业，不过家里那时候有一些状况，我必须要回台湾处理，所以我最后是在台湾把北护的课业完成后，先在台大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在台大我其实呢也有不同的选择，我是那时候可以去美国工作，因为台大有提供我们去美国算是见习的机会，然后看你愿不愿意去当美国 RN， 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又来了，又是一次缘分的问题，我在那一年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他是一个澳洲人。
哇哦，又是一段美丽的异国恋情开花结果的故事，这个我们之后还可以再多聊。好，我们回到职业发展方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先生他是澳洲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去了美国，好像变成说我们两个要在第三个国家发展，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说，既然我都要出国，然后我也喜欢澳洲，那不如我们就一起回澳洲吧。对，所以那一年我才决定说 OK， 我要再重新准备一下回来澳洲的护理师执照，然后才有后面的去了高雄长庚，为了加强自己的一个临床能力，另外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其实是住在高雄的，所以等于就是想说这次离开台湾就不会是念书，是可能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呢到了高雄去加强自己临床的技能外呢，也跟家人就是 share 一段很开心的时光这样。
明白，
是这样转的。
那我想要再多了解一下关于护理师这个专业，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 Ivy 她也在经营她自己的脸书专业，那 Ivy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关于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台湾的护理的学生或者是护理师，那怎么可以过来澳洲工作，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其实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今天你在台湾念护理系啊，或是你在台湾临床工作，代表你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要来澳洲第一个关卡，而且我一直觉得是最重要的关卡是英文能力，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准备。那我是一个很喜欢研究 CP 值的人，我觉得英文不是你去努力提升就好，你要有方向，所以第一关你要先决定你来澳洲要考哪一个英文语言测检定考试，最常见的是雅思，所以那时候我是考过雅思，然后我来澳洲因为雅思过期，我又考了一个 OET 叫做职业英文检定，那台湾现在西门町也有考场，那 第三个是也是学术英文叫 PTE，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们想过来的话麻烦选一个考试，然后就是针对那个考试的架构跟题目去不断的练习，因为那个英文的门槛其实澳洲是比美国高的，对，这点我觉得大家不太知道，澳洲对于听说读写我们全部都要七分，可是美国好像在说还是读它是可以低分一些些，所以澳洲你语言没过，你其实这条路就是大概就是断了，对，
了解。那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澳洲护理师方面的资讯，可以到你的脸书，你的脸书专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我的其实我在匹克邦应该蛮多人都看过我的名字，就是叫做桑尼凯特说说话，因为我的英文名就是 Sunny Cat， 但是只有一个 N 这样，
明白？
大家有我拼错，但不是，这就是 Sunny Cat Sunny Cat， 然后说说话就可以到我的 blog 去看当初我怎么申请护理师执照，然后跟怎么申请移民的这些过程。哎，不过 Joyce， 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当初我来是用一个执照转换课程嘛，就是来澳洲念四个礼拜的书加五个礼拜的实习，我就拿到我的执照。
哇，好厉害哦！
可是很贵，那个课程大概15000。
哦，了解，我懂了。
好，
但是现在，
对，但是现在的课程是完全取消咯。
哦，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在喊要取消这个课程，那现在你原则上今年2020年2月后申请的人，这个消息在我脸书你们都可以看到。我就大概跟你们说，你们现在要来澳洲的话，大家现在要准备的就是英文成绩考试以外，要考的是那个美国护理师执照的考试，就比如说笔试加英文成绩，然后加临床技术考，这样。
OK， 谢谢 Abby 跟我们分享这方面很就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那如果说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关注 Abby 的脸书专页，还有他的部落格。那想要了解一下现在 Abby 在澳洲的职场里面当护理师，然后算是高级护理师加上副护理长的这样子一个职位，在澳洲的这几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最挑战的？
我最挑战的部分，其实在每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一个课题要去面对。一开始来说，大家可能会以为是英文的部分，但因为这点我觉得就是我还好，这点算蛮顺利的。所以我真正遇到比较挑战，其实是在我这几年开始都是在当临床护理师，就是属于他是台湾类似 team leader 的一个身份，但是同时要教育新的护理人员跟学生，然后你要开始写一些评职表，你要去评核这个护理人员适不适用，所以就牵扯到了一个管理的部分。
嗯哼，
对，所以这点我常常跟 Joyce 你请教，就是怎么管理这些 conflicts 的问题。对，所以这个就是去处理一些纷争啊，或是说怎么去让这个团队运作得很和谐，怎么把每个人的个性诊断的个性跟能力去摆在适合的位置上，然后在一些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一些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挑战的部分。
明白，其实管理人不管在哪个产业其实都是很挑战的。那我想在护理的环境里面，你们遇到的很多的方面应该跟比如说像我们在一个商业的环境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 Ivy 讲，我们两个也常常会讨论如何管理一个团队这个问题。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 Ivy， 在澳洲工作的几年当中，你最喜欢最 enjoy 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澳洲让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很超喜欢，就是第一个是薪水，我们不可以说谎，薪水就是非常的好。
对，这是事实，
这就是现实面。所以说澳洲虽然是一个很贵的国家啊，住宿消费，但你如果在澳洲当 nurse， 你的生活品质绝对是好的。然后二来就是我觉得人们对你的尊重，你如果在外面你跟人家说哎，我的工作是 nurse， 对方对你的态度是哦，好棒哦，就是哦，你很优秀。然后我觉得那个互并关系其实是，我觉得是被人尊重的感觉，会让你愿意在这个行业继续努力跟奋斗。
我觉得艾菲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整个社会环境给到这个职业的一种尊重，会让你觉得很有动力继续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
没错，而且澳洲最有名的是护理的职场的是互并比。就是其实在台湾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一个 nurse 可以顾几个病人，其实是没有很清楚的。但澳洲普遍来讲，我去过 我在昆士兰，我在 New South Wales， 到现在我来了 ACT、嗯、其实只要是公立医院哦，护病比在一般病房原则上都是1:4，顶多到1:5，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嗯、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有，我觉得是比较有保障，比较不容易 burn out 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比率、嗯、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状况。
嗯，我相信你在台湾工作的经验跟现在在这边的比，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较了，心里一定会有很大的感觉。那接下来我想要问 Ivy， 就是现在我想的，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听众在台湾也好，或者在其他世界各地的朋友，如果他们想要过来澳洲当护理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或是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
我觉得如果要建议的话，首先就是我觉得大家过来前一样，第二就是我说的英文方面先让自己准备好，所以至少在你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你是有能力去沟通的，这个很重要。
嗯，
第二个是我觉得心态上要放开阔一点，虽然你带着满满的一身的技术或是能力前来、嗯，但是其实在澳洲它是一个非常很现实的，它是一个很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
嗯、
英文比我们好的大有人在，例如说当地人、
嗯、
印度人、
嗯、
菲律宾人、
嗯、
他们的沟通能力或是在临床表现绝对不会输我们多少、
嗯、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别人对你应该这样讲，简单说就是蹲低，要把自己的自尊心放低一点，然后努力的像块海绵去努力的吸收、
嗯、
然后尽量不要对着每件事情都有自己太一定的观感，例如说我讲一个护理方面的举例来说好了，
好，
例如说这个可能你们不确定大家会不会懂，例如说像我们台湾很习惯在做subcut 皮下注射胰岛素的时候、
嗯、
我们都会用酒精棉片去擦、
嗯、
那在澳洲其实是不用的，因为大家讲的是实证护理，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没有特别的肮脏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注射的、
嗯、
可是在很多台湾人过来就觉得说哎呀，感控原则你就违反啦，这是很不行的、
嗯、
可是其实在澳洲会有很多这种眉眉角角，就是不管是与人相处或是临床技能、嗯、你要试着让自己的 思想去开放一点，就是 before you judge it、嗯，你可能要先问自己说、嗯、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然后用沟通的方式去找答案，而不是觉得说哎、欸，为什么这个人做跟我做不一样，或是说哎、欸，为什么我这样做被别人讲说我是错的，然后就觉得很挫折。我觉得都不要，尽量不要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把自己变成一块白纸，然后来这边好好的学、嗯、那你就会发现过了第一年
嗯，
就会如鱼得水了。对，
哇哦，我觉得 Ivy 的分享真的非常棒，我也非常同意 Ivy， 就是沟通跟不要有先入为主的一些成见，这在一个国际工作的环境里面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开始不管是3个月6个月还是说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两点真的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适应你的国际工作还有你在不同国家的生活。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在澳洲的医院里面工作，那现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也是属于很国际很多元的呢？
对啊，我觉得澳洲你会遇到太多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原则上护理又很特别，护理真的是每个国家、嗯、日本、韩国、苏格兰、西班牙、印度、菲律宾到处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怕说英文，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口音跟对一个单字的发音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怎么把你的耳朵洗干净，然后维持一个很好的态度，就像 Joyce、嗯、我相信你也知道，其实我们刚来态度只要你微笑有礼貌，其实你能够得到的收获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对，
是的，没错，有的时候一个微笑会给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另外就是在护理的，就是护理圈还有就是在澳洲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趣事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呢？
现在哦，其实还蛮多事情我觉得都很有趣的啊，例如说可能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就会三不五时送你一些小点心，或是要约你说出院完后去他们家，就是 就是去他们家要煮饭给你吃之类的。
哇，庇护关系真的好融洽、啊、
对，你会觉得好像在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非常的可爱。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照顾澳洲的病人，然后我的 partner 他是一个苏格兰过来的 nurse， 所以他们也是讲英文的、但是我的澳洲病人完全听不懂这个苏格兰 nurse 的英文，所以最后我在当翻译我变成在翻译，所以
这好妙哦，因为口音的关系，你在帮两个英文是母语的人进行翻译。确实真的是太妙了，世界真的太奇妙了。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很好玩，来澳洲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对啊，就会就我觉得保持就是开放的态度吧，然后你多做多学，你有一天就会变得很有用。我想我现在算是一个单位的那个 resource， 还蛮不错的、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最后我想再请教 Ivy， 在澳洲的护理的这条路上，接下来你对你的职业发展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有，我其实最近也很常跟 Joyce 在请教关于我职涯的发展，因为我个人对管理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当然在下个五年我是期许自己可以直接变成护理长，就是管理职的工作。那最近我有想要就在考虑是不是要去念医学系，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啊，医学系天方夜谭之类的，对很多护理人员来说，因为临床上其实蛮辛苦的，但我觉得澳洲还不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常常请病假啊，而且我们有派遣人力，就是你不见得都要全职上班，你可以 part time 上班，所以我最近发现说，因为我现在在念书，我发现其实一边工作一边念书，让我觉得澳洲念书对我而言是一件蛮享受蛮愉快的事情。然后加上我遇到了一些同事，是从他们本来可能是护理师，然后现在在念医学系，或者是一些之前可能是医院的书记，就是柜台人员，现在也在念医学系变成医生了。所以
很有意思。
所以我发现，对，我发现澳洲是一个你只要努力
充满机会吧，应该这么讲。
对，是的，而且很多人其实他们本来是工程师，或者是不同警察或者是消防员，他们可能35岁或50岁的时候决定念护理，然后就变成我的同事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妙。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在台湾或是亚洲的国家，你到了35岁以后，就是大家会，其实我有很多的粉丝问我说，哎 Joyce 我已经30了，或是我35了，我现在想要转换跑道，他们会问我的意见。那我也在观察，其实在澳洲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的严重，很多人都是很，也不是说他们随意，就是他们有这个自由度可以去转换跑道。
对，而且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遇到过这么多的人是为了他们的热忱在转换跑道，然后在那个年纪他们也做得很顺利，所以我就觉得我还不知道我会决定要走哪一条路，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不停的充实自己，不管是临床的专业跟我的管理方面 leadership， 那剩下的我就随遇而安咯。
真的非常的感谢 Abb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澳洲护理圈的趣事，还有他现在还有过去的许多的经验。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持续的让 Ivy 跟我们分享他以后的发展，我相信 Ivy 一定会走得非常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跟我们度过这非常愉快的30分钟，那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